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0月发布的报告，在2016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在武器自给自足方面称霸印太地区，总得分达到330分，远远超出排名第二的日本。其中中国的武器自制率高达 92%， 领先第二名的日本 74%。 中国有四家的军工企业进入世界前十名，同时亦都是印太地区前七名军工企业的所在地。这项的排行依据的关键因素包括进口武器、授权制造武器以及是国产武器的比例、各级武器制造商的销售情况以及新军事科技的研发能力，例如是无人舰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6号发布的中共20大报告当中提出，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是世界一流的军队，坚持边斗争边奋战边建设，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等等。该个报告作者之一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魏泽曼对美国之音表示，武器的高自给率意味着中国可以为所欲为，外界很难通过停工武器对中国施加压力。他说，如果台湾卷入一场战争，美国可能亦都在提供武器以及是零部件的时候三思而后行。如果来自中国施加很大的压力以及是努力停止对台贸易以及是运输，这样台湾很难继续生产自己的武器，亦都很难维持他们拥有的武器。台湾很依赖美国的外国技术以及是零部件。上述的报告指出，中国是印太地区唯一能够在以下所有的领域生产复杂武器系统的国家。第一，就是低技术的武器生产能力，譬如是小型的武器。第二，就是研发能力有限的大型武器工业。第三，就是新兴的武器工业综合体。第四，是小众但是先进的武器生产。第五，主要武器的全面开发以及是制造。而此外，澳大利亚、日本、南韩、新加坡以及是台湾的公司在利基领域开发了先进的生产能力。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庞大而广泛的武器工业，但是仍然缺乏更加先进的研发以及是工业能力。东南亚大多数的国家，譬如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以及是越南的本地产能，仍然集中在低技术生产以及是外国系统的维护、修理以及是运营方面。魏泽曼介绍说，日本在武器供应方面采取了半依赖政策，因为有美国作为非常之亲密的盟友，日本是没有咄咄逼人的政策，声称拥有邻国的领土，没有不合时宜的推动它的军事力量，因此日本在武器供应商方面没有真正的问题。他还表示，武器自给依赖于庞大的经济规模、坚实的军事以及民用技术的基础，印度亦都想自力更生，但是缺乏足够的预算以及技术背景。他说，中国现时是一个非常之大的经济体，一部分算得上是高科技的经济，中国可以生产自己的武器，在技术基础、有钱亦都有意志，只有最大的经济体才能够想到自力更生。欧洲国家及俄罗斯的经济还是不够庞大，基本上现时除了美国以及中国之外，任何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是这样做。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前新加坡拉耶纳南国际关系学院客座高级研究员毕胜哥即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武器生产在微芯片领域非常落后，这个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成为重大的掣肘，而且衰退的中国经济未能够继续支持消耗高昂的军工生产。他说，和全球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微处理器尤其是半导体行业非常之落后，中国仍然是需要进口很多的东西，比如是高端的电子产品，通常这些是不被归为是军事技术甚至是军事系统，因为它们是通用的。但是事实是，如果你打开某些的中国武器系统，就会在当中是找到西方的电子设备。他表示，不能够以自给率作为拥有先进战斗力可信度的真实指标，中国是否能够生产出质量以及能力足以真正发挥作用的武器仍需要打上问号。他说， 中國製造了一些是非常好的低端戰鬥機，某些類型的導彈系統是做得很好，戰艦也都不錯，但是這些東西都不是特別的前沿，比如是高超音速導彈仍然在開發當中。要說中國擁有可靠的可部署的武器系統，這個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雖然自力更生，但是仍然可以是陳舊過時的設備。不成哥認為中國一直在度追趕西方擁有20年的武器系統，中國軍隊的技術水平基本上提升到美國在世紀之交的水平，但是缺乏革命性的尖端技術突破。最大的問題始終就是中國是否能夠在這個世紀中葉超越西方，尤其是美國，成為一流戰鬥力量。他是認為這個仍然是一個真正的挑戰，不太可能發生。美國國家安全事務智庫流民國家研究項目負責人卡齊亞列斯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二十大之後，中國的軍工生產將會仍然致力於在戰鬥當中擊敗美國的目標。雖然就整體軍事能力而言，中國平均可能落後美國大約10到15年。他說中國至少想要五艘的航空母艦，擁有航母戰鬥群，以及是基於這些航母的導彈防禦系統，中國還會想要成百上千的高超音速導彈，中國想確保擁有地球上最強大的網絡軍隊，可以摧毀任何在軌的美國衛星，以確保美國的部隊之間無法通訊，這些基本上會使到我們是殘廢。他指出，歸根結底，這個是中國軍隊準備發動一場打敗美國的戰爭，無論是在台灣、南中國海，還是在東海，中國想成為亞太地區以及是更加廣闊的印太地區的主人，他們在過去的25年當中開發的每一個軍事硬件都是為了這個的目標。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在武器自給自足方面，南韓以及是印度分別是以92分以及是90分位居第三以及第四名，緊接下來破被列為是中段水平的是有台灣83分、澳大利亞67分以及新加坡46分。2016年至2020年的期間，台灣為世界第34大的進口國，進口佔其餘地的主要武器採購總量是 36%， 主要是來自美國。台灣是使用進口的發動機等技術，還計劃購買武裝無人機、各種類型的水面作戰以及支援艦艇，以及是輕型和重型的裝甲車。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吉爾大上個星期表示，中國最早可能在2023年入侵台灣，美國海軍作戰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準備。密西西比州立大學政治學以及是公共管理系的助理教授特卡奇對美國之音說，如果考慮到中國對台灣發動入侵或者是封鎖，重要的就是讓台灣有能力拖住中國首波的攻擊，以彌補美國以及他的盟友協防的時間差。他說同日本類似，台灣短期內不會提高列出三項指標之下武器自力更生的得分，但是只要美國的武器以及是能力、盟國伙伴以及是聯盟關係保持不變，這個就是沒有問題。因為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產能差距是不平衡，只能夠和台灣的外部支持相平衡。特卡奇強調，盟友補給可能對於台灣的防禦更為關鍵，而不是自力更生。對台灣來說，他是認為應該是更加批判性地思考台灣應該如何維持戰鬥，以便盟友前來提供幫助。他說這類的生產更小事的是關重的是工業，不是關於製造坦克、飛機或者是船隻，更重要的就是確保台灣擁有強化的基礎設施，能夠在中國最初的導彈襲擊以及軍事行動當中幸存下來，擁有到位的彈藥以及美國的系統，將使到台灣可能長久地存活並且提高致命性，並不需要更換設備。美國外交雜誌10月11日發文指出，俄羅斯是技術含量較低卻是實惠，即是低成本性能好的武器的主要供應方，由於美企通常不參與這類的實用武器市場的競爭，俄羅斯留下的市場真空將會被中國填補，中國可能會以此擴大地緣政治的影響力， 利用当地的军事基地，同时限制美国进入外国港口以及基地。该文建议美国支持美企以及盟国参与廉价武器市场的竞争，包括改革国际军火交易条例，以促进出口老式的武器，并且允许它合作伙伴开始生产等等。中国目前在全球军火市场当中仅仅是占大约是 5% 的份额，美国则是占据了大约 40% 的份额。上述的文章作者之一的特卡奇表示，美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武器出口的领导者，中国会试图缓慢蚕食低端市场，而非一直之间是发生巨变。他说，即使中国拿走俄罗斯的一半份额，亦都只能够占到全球武器销售额的 20% 左右。他是认为这个是缓慢变化的趋势。你会看到俄罗斯出口是急剧下降，但是中国不会是唯一要填补这个空白的国家。魏泽曼认为，俄罗斯的武器市场份额将会在未来几年里面迅速滑落，但是低端军火产业的技术门槛低，而且是竞争激烈。低端军火市场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不单止是中国，比如是南韩、以色列、土耳其、保加利亚以及阿联酋。他举例说，小型轻装甲车的基本上是由俄罗斯以及法国占据，但是市场已经发展起来，在非洲需求是很高，突然就有50家的遍布各地的公司提供这些的产品，包括在泰国、马来西亚、乌克兰、印度、阿联酋、约旦、加拿大以及是墨西哥。不胜哥指出，俄罗斯武器系统的一些主要客户是永远不会考虑从中国购买的国家，尤其是印度和越南。如果有人能够抢占这些国家的军火市场，很可能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此外，他还补充说，武器系统购买不单只是单次交易，而是考虑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成本。买家希望能够长期维修亦是升级该个系统，但是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能力几乎不为人知，装备信息亦都不开放透明。他说，大家是宁愿购买二手的 F-16， 亦都不愿意购买中国的战斗机，这个是完全未知的，没人知道他在战斗当中的真正作用是怎样。事实上，很多时候有国家购买了中国武器系统之后，基本上都不愿重蹈覆辙，体验是很差。不胜哥建议，对于印太国家来讲，各自提高武器国产率是并非应对中国威胁的重点，而需要考虑提升国防开支，采购更多的精确的现代武器以及新型能力，改进预警、远程监视以及打击能力，并且开展联合计划来分享技术以及改善地区的防御，比如是从日本到印度建立联合导弹防御系统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